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呢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这一次为你预备的晋升课程，一个新的科目《圣经论》。当然这个晋升课程呢可能在学习上有一些的生硬，但是呢对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呢，特别是圣经论，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是第四课的学习，如果你过去呢漏掉了这个课程的学习，你可以在上网啊继续把过去的三课呢能够补听，来跟上这个学习的进度。上一课呢我们谈到了启示和神的关系，并且呢神如何在这个普遍启示当中启示了他自己。今天呢我们会再进一步谈的一个题目是启示与耶稣基督，我们会更多的来思考启示和耶稣基督，也就是启示的这个高峰。神的启示呢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圆满的被表达出来。想想看，一个无限的神要借着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实在是我们理智呢不容易想清楚的，实在是一个奥秘。那好像保罗所说的，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啊。因此呢当我们在讨论过神和启示之后呢，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来讨论启示和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耶稣基督里，神的话语借着耶稣活现出来，神向我们说话，神住在我们的中间。在耶稣基督是全无黑暗和罪恶的，所以他能够将神的话毫无拦阻地向人来表达。神的生命呢，也是借着耶稣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耶稣与神来交往，使我们与神可以有灵里的相交。我们在基督里因借着与这位无限的神有所交往，我们的生命便得到提升，得到进化，得到成长。首先我们来谈呢，耶稣基督的启示的四个特点。耶稣基督的启示和普遍启示不同了。普遍启示呢，不能够清楚地把神真实性彰显出来。在普遍启示当中呢，同样也不能够表达神救赎的计划。但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却能够使人认识神，并且使人得到救赎。耶稣基督的启示呢，我们今天要谈四点，有以下的四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认识神，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神。在耶稣基督里，人可以看到耶稣就是救主。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到十节的经文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那神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的经文也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约翰福音呢，第一章十八节的经文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在这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换句话说，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把神显给世人看。自然界的规律 只可以述说神的永能和神圣，显出神的智慧和大能，但是呢，却不能够清晰地表达神的心意和救赎的计划。因此呢，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地认识神。那在圣经论第二课我们谈到什么是启示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说到在新约圣经当中啊，圣经作者用了一个希腊文啊，你可以听一听 Apokalupto， 你可以记一下这个字，因为后边呢我们会用到这个字的 Apokalupto 这个字呢来表达启示。所以今天呢我们会集中一点来讨论这个 Apokalupto 启示这个字怎么样表达在主耶稣是启示的核心上面。那在启示的观念上呢，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最大的分别就是新约圣经的启示观啊，观点的观，新约圣经的启示观呢，清楚地以主耶稣为启示的中心。还有呢，在新约圣经当中啊，这个 Apokalupto 这个字呢，大部分都是用来描述耶稣基督。保罗在可以比较旧约和新约的时候呢，他曾经提到因信称义的真理还没有来到以先，我们是在律法以下被看守的。那所以在加拉太书，你可以翻开新约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三节。那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保罗在这里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那你留意啊，显明出来这个字呢，就是 Apokalupto， 启示这个字。这里呢，真道显明出来，就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显现给我们。当真道显明出来的时候呢，当耶稣基督被显明出来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作为神就把神显明出来，那我们就不在神的律法以下。所以呢，这是加拉太书这段经文呢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了。另外在路加福音记载啊，当这个西面在圣殿里面遇到圣婴主耶稣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到三十二节，那西面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那你要留意啊，在这段经文当中，这个照亮原文呢，就是 Apokalupto 这个字了。耶稣基督的到来呢，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光进入黑暗，为要启示神自己。除了保罗和西面呢见证了耶稣基督就是神给世人的启示以外啊，主耶稣自己也曾经做了一个重要的宣告，而这个宣告呢对启示就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可以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新约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里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向婴孩就显出来，你留意啊，这个显出来，还有呢，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这个里面的指示啊，这两个字都是 Apokalupto 这个字，启示。好，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主耶稣对有关认识神的方法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首先呢，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不会认识神，因为启示是向他们隐藏的。相反的呢，那些如同婴孩的，就是没有任何能力，但神却将真理向他们显明出来。这个显明出来呢，或者说是显示，或者说是启示的方法，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自己。 除了透过主耶稣，没有人可以知道父，并且只有子所愿意指示的，也就是子所愿意启示的，才有可能认识神。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呢，新约呢不但继承了旧约这个启示的观念，并且呢更直接的说明主耶稣，也就是他们所等待启示的那个答案。这正如彼得在总结旧约先知所得的启示的时候呢，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到十二节的经文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因此呢，旧约先知所得的启示其实都是指向那个更大更美的启示，那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成全的救恩。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父神。那我们来看道成肉身啊，永恒的神道成肉身，虽然人没有办法接近神，但神却可以接近人，因为永恒的道呢已经成了肉身。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讲的，太初有道，道就是神。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人类所能懂的言语啊，将自己表达出来，他以人的生活方式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使徒约翰呢，在约翰一书一章二节那里说，约翰一书一章二节，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那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这个永恒的生命进入了人类的时空当中，故此基督教非常重视的是历史事实。在历史事实这一方面呢，基督教和佛教啊、儒家还有印度教的理论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的教义并不是基于历史事实。但基督教是一个历史的宗教，因为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这个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当中，这是可以考据的。神的启示呢，是以历史为场景的。另外我们来看历史性，耶稣基督的启示呢，是历史性的，人类的存在是历史性的，对人来说，只有在时间和空间当中发生的事呢，才是真实的。神进入时间和历史当中拯救世人，这是一个事实，有其客观的真实性。所以在使徒信经当中呢，说到一句话，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这个就是强调什么呢？强调耶稣基督的历史性。因为在历史上比拉多真有其人呢，而耶稣基督在他手上被判有罪，借此呢来印证出耶稣基督的历史性。在基督教的思想当中呢，历史不是周而复始的一个循环。基督教的历史观认为呢，历史的事件过去了就不再回头了，所以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施行拯救的历史事实是一次过的。那么换句话说呢，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时间和空间当中显明的启示是有终点的，所以基督教的现在就是一个接受救恩的时机，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我们人类呢，是处身在时空在刹那那一个间的一点，而我们今天所做出的决定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我们永远的生命。基督教呢，非常重视现今的一刻。 神在过去创造了世界，同而差遣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今天人如果愿意接受这个救恩，是影响深远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决定呢，会影响我们的将来。到主再来的时候，人们是再也没有机会接受救恩。信主的人会被接往新天新地，而不信主的人呢，就会被丢进火湖里面，世界也会被火消化。所以这种时间观念呢，我们称之为线性的时间观念。也就是说，时间好像一条直线一样的往前发展。当说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啊，是历史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谈到历史的一个终结，就是末世的时候和有关末世的事情。在以下的讨论当中呢，我们将会从一些新约圣经的经文来看一看耶稣基督的启示和末世有什么关联。在新约圣经当中呢，末世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广义的意思，这就是说末世的开始就是在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到世上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一直到世界的终结，这个是末世广义的意思。但末世呢，也有狭义的意思，也就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快将回来的时候的那一段日子。在新约圣经有关启示的教导里面，特别是我们用到这个 apokalupto 这个字来讨论启示的时候呢，往往都是和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事件是有所关联的。所以新约圣经的作者呢，都会用这个 apokalupto 这个字呢，来形容信徒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其中呢，这个显现呢，就是用 apokalupto。 比方在路加福音第17章30节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或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说到，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另外保罗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也说，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也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并且呢，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13节又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这些经文呢，都是指向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荣耀的再来。然而呢，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到来呢，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他的儿女所做的是有着不同的性质的。正如希伯来书当中提到，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9章28节，希伯来书9章28节，这里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那当中的第二次显现当中这个显现呢，同样就是 apokalupto 这个字了。并且呢，在以上的这些新约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呢，也是充满着末世的一个色彩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圣经在预言末世的时候啊，不单用这个 apokalupto 这个字来形容耶稣基督的再来，也用这个字呢来预告敌基督的出现。那特别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啊一连几次用 apokalupto 这个字呢来预言抵挡神的势力将会彰显。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的经文这样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 另外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六节的经文也说，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最后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八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当中呢，保罗三次使用这个 apokaluto 这个字呢，来形容什么呢？来形容那些不法的人还有大罪人要在末世的时候显露出来。那当中的意思呢就很容易了解了，也就是 apokaluto 这个字呢，就是启示、显示、显露等等的事情，是在末世的场景下发生的。也就是说，在末世耶稣基督显现之先呢，不论是罪人或是不法的人，都会在主的计划下被显露出来。不论是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或者是那个大罪人，那个抵挡基督的人，在末日之时呢，会被显露出来。新约的启示观呢，其实都是带着浓厚的末世的味道。这个说明了在新约圣经当中呢，启示和末世是两个有密切关系的一个神学观念。好，另外我们来看现在性。耶稣基督的启示呢，一样也是有现在性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历史上一次过的，他完成了救赎。而这个启示是过去的，但并不是完全属于过去哦。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后，他复活升天还要再来，所以呢，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啊，是连续到未来的，并且呢，在现在，在现实与我们相遇。我们如果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那你留意这个客观的事实啊，可能与我们毫无关系的。同样，如果我们单单相信主会再来，只是客观的知识停留在我们脑海里，这也可能与我们根本没有关系。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你留意啊，耶稣基督和现今的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要问的问题是，耶稣基督和现今的你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你可以看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这节经文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会背了。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这里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句话是耶稣基督在两千多年前说的，但是到现今一样有效。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句话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啊，对今天的我们的意义，那这是很关键的。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到今天耶稣基督还是希望一些失丧的人会寻得到他的救恩。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原文也是一个现在时态，是继续不断的寻找，继续不断的在拯救。耶稣基督的启示必须是现在式的，我们乃是因为相信并且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在今天这个时间和空间当中要与我们相遇，那这样呢，我们才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同样，我们也因着今天所做出的一个决定呢，让我们在将来可以与主同在。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谈了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谈到几方面啊，我们谈到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现在的，有一个现在式的。那么我们也谈到这个启示呢，也是具有一个末世的一个意义，说明呢，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呢，是有一个末世的意义。另外，我们也谈到这个历史性，历史性，道成肉身，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启示呢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呢，我们透过新约圣经看耶稣基督和启示， 耶稣基督是神启示的一个最高峰。那除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认识神以外呢，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启示对我们信徒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我说了，耶稣基督的启示呢是有一个末世性的，所以这也会带领我们去认识到有关末世的一个思想，而且知道在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会拯救我们，他拯救我们，而且他救我们到底。所以今天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常常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这个认知，然后呢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我们来过每一天在地上的一个基督徒生活。所以我们常常说基督徒的生活是要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虽然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但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这样的应许，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启示，好像使徒行传那里说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呢，使徒行传的作者很清楚地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不只是今天拯救我们，他拯救我们到底。耶稣基督会拯救我们，我们能够抓着这样应许，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中间。当然对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更有一个使命，一个责任，我们能够和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那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启示的人，让他们有机会也能够认识神的救恩。我再说，这个启示不单单是一般启示，特殊启示，当人有了这样的认知以后，人才能够和上帝的救赎呢产生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在你我现实生活中间，我们真的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啊。想想看，耶稣当年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就怜悯他们。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19:10的经文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定要有那个福音的使命，我们要有对灵魂失丧的那种负担，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这个才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启示，对我们今天现在的当下的一个最实际的一个意义。愿主帮助我们。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课程就停在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再会。我们的